那弟兄姊妹在晚堂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做李商隐，那他写了一首诗叫做《登乐游原》。那或许我们不知道这首诗，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读他的诗，我相信或多或少我们知道那这个诗的所讲的，那至少有一半是我们知道的。这里说：向晚意不舍，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那只是近黄昏。我相信这首后面的那一段，那我想我们或许我们在过去都听过。是的，我们知道夕阳很美，那它会让人感到沉醉，那但我们也知道这份美呢很快它就会过去了，天也渐渐暗下来，心里难免那有一些的惆怅。那它既是光辉动人，也提醒了我们人生的无常，也有希望，那也有失落的时候，总是那交织那在一起。那有时候这样的一个画面就让我们来想，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那人的心那好像黄昏的天空的一样，那理想和现实那一直在拉扯，那期待跟失望呢那常常就是一起的出现。那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要读了一段圣经，刚好也是记载有一个在2000年前当耶稣被钉死了以后，在复活的那一天，那我们知道有两个门徒，他们的心情就好像这首诗所描绘的一样，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走向这个以马忤斯，他们的这个带着一种失落的心情，那就刚好那条路上当主靠近他的时候呢，正好就是刚好是夕阳西下的那一个时刻。好，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那这段圣经我们先读前一半，我们先读13节到27节。那我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齐声来读。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的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柳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在这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两个人，他们面向这个以马忤斯，当时他们的心灵非常的愁容。那为什么愁容的满面呢？因为他们的期待那落了空。那于是呢，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了。那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期待的这位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的确弥赛亚要来，不过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弥赛亚。他们要的那个弥赛亚是能够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叫他们能够得着释放，能够得到自由，甚至能够建国。所以因此呢，这个期待一旦落空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去。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就在谈论，谈论的时候当然心中里面是一个充满疑惑的，因为圣经说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所以那个时候充满的疑惑当然是一个非常消极的。那他们认识过耶稣，也跟随过耶稣，那听过他的讲道，也看过他所行的这一个神迹，那但是呢，他们的信心却建立在 那自己的这个期待的上面。因此呢，当这个理想跟现实不符合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迷茫，那失望，那甚至呢就焦虑起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的确有时候我们也很像这两个门徒。那当这个理想和当现实跟理想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困惑，也会感到这个失望。那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不顺利，可能我们生活当中遭遇了许多那意想不到的一些的困难，所以因此呢，常常我们里面就有一种怀疑交织在一起，那我们痛苦，我们陷入在这种的困惑的里面。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心里里面其实那有一个理想中的神。那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如果我们所认识的神不是从圣经启示的神，那我们一定会在我们思想里面会构造了一个我们理想中的神。那这理想中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那他是一个为我服务的神，所以不是我们服侍的神对象的神，而是为我们服务。所以信仰就变成是一个很现实的，来的时候就是神，那我们敬拜这位神，盼望神，这位神就是在服务我们的神。那这个理想中的神可能也是一个随传那随到的神，也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你盼望他啊，现在就介入，他立刻就跟你介入了。还有个就是一个高效回应的神，盼望你今天祷告，那下一分钟你就问题就解决了，你缺钱你祷告，下一分钟钱就送来了。那你现在生活艰难，你祷告下一分钟问题就变成顺利了。那这个理想中的神是一个极其体贴的神，他就是每天就关注你的需要，而这个神也可能是不断的满足我需要的神。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说到底这种心中理想的神，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被自己期待塑造拿出来的神，那一个被我们修剪过的神。所以我们的期待的神，但是却不是圣经按照圣经那所启示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记载圣经的神，神所启示的神，圣经所启示的神跟我们理想中的神那是相差甚远。所以为什么有些人那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受到创伤，很容易就离开了，因为他期待的神落寞了。所以因此呢，一旦现实不照我们的想法走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我们的心就乱了，我们信心就开始就动摇了，那我们甚至会怀疑神，埋怨神，那甚至离开神。我说神啊，你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吗？但是我信靠你了，那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我祷告了很多次了以后，但是你好像没有听我的祷告，我许多的困难我需要你来解决，但是我没有看到你的能力，也没有看到你有任何的一个作为。所以因此呢，我们可能就开始怀疑了，我们就埋怨了，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就离开了神。那就好像这两个门徒那样，所以不是耶稣死了，而是他们自己想象中的神已经死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让我们看见，他们虽然有信仰，但是他们却没有信心。弟兄姊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们不是没有思想，而是他们的思想是未被提升。那特别是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当耶稣在跟他们谈话，当然他们不认得旁边的就是耶稣，所以二人中有一个人就名叫格柳巴，他就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那里那几天就是在星期五的那一天早上，那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一直到下午，在整个过程的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因此呢，他们在谈论这些事情，那耶稣就问他他们就告诉耶稣说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所以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祭司长跟我们的官府呢，却把他钉了死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最后那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名，就是他。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那这两个人，他们期待的耶稣就是刚才我说过的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罗马政权的这位神，那盼望他们能够重新再建国，盼望他们能够重新能够在巴勒斯坦的这块土地上能够平安的能够来度日。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所期待的神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因此他心中就落寞了。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看见他们的思想那只停留在这个平面上，缺乏一种属灵的高度的视野，看不清那上帝的心意。那上帝的心意总是远远超过平面的， 是的，在平面的方面，你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给他带来了这个什么，带来地上的这种的和平。但是弟兄姊妹，上帝要做的不只是如此，上帝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有一个更高的心意是要成全。但是这两个门徒他们却不明白。第一个方面就是神所要成就的，那不只是解决以色列民族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整个人类的问题，也就是福音。所以犹太人他们为什么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特别是在旧约的时代来到新约，他们总是以为说他们是特别被拣选出来的一个民族。所以这个因此呢，观念的里面他们就总以为说，那甚至爱他们是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在历史的当中，虽然神拣选他们，在历史当中神也关注他们，引导他们，但是上帝是要借着他们来祝福全世界的人。这就是他们不明白神要成就的，也就是说不是单单以色列民族的问题，而是呢是人类的那这个福音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们，神的工作那不只是回应一个民族的处境，而是关乎人类的救赎。那上帝所成就的那不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事件，而是关乎永恒的一个福音。所以这就是神的这个伟大的计划。那亲爱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思想也一样的，好像这两个门徒只停留在这个平面上，我们的眼光只关注什么，我们没有关注神的事，我们只关注在自己的事，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在我缺什么，那我要什么。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但是神的计划呢，是远比我们的得失来得更多，来得更大。所以因此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只是关注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一天只是为自己的需要来活来奔跑。那当然不是说自己的生活不重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理想固然都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平面的里面，你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放在高度了里面，你只是为了平面来生活，一生很快就过去，弟兄姊妹，一切你所得到的有一天也都要结束。所以让我们的思想放在更高的层面。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处境放进神更大的处境来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有更广阔的视野，我们不再只是看到我，就是不是说整天就是我的需要，而是我们能够参与神正在救赎的这个工作的计划，也就是我们不会只看到我的需要，你会看到上帝的需要。所以是的，我们看见神呼召我们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的里面，那就让我们要参与他的工作，传福音，能够来建立主的教会，来带领人来信主。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那曾经就有一个女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她就用真拿大香膏来膏耶稣的这个身体。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过了。那我们知道这个香膏是很贵的，那在当时的时代是很贵的，所以门徒的看了之后就心里就不舒服啊，门徒就觉得说这个人是一个很浪费金钱。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的，就是这个女人看到是他们没有看到的。这个女人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位救赎的主，他是配得的，而且他是在为他那一个晚上要钉十字架要安葬之前所预备的。所以因此呢，耶稣就责备了那这些的门徒，对他们说什么，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这些的门徒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反对合理吗？看起来是合理，的确这些是很昂贵的香膏，干嘛要做这件事情，你把它卖的不是救更多的人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但是神却对他说，你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神不只是要改善当前的世界处境，他更要就是更新这个全世界。那我们知道耶稣来不是要改善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情况，要借着这个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有一天他要再来，他要更新这个世界，这个旧的世界都要成为过去，将来他要引进的那是一个永远的，那是一个美丽的，而且是完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当下的世界的确是一个很混乱的世界，那福音的目的那不只是要改善那这一个现在。是的，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世界的末端，你不得不承认，你读圣经，你明白圣经，那今天的确已经来到世界的末端了。许多的事情就按照圣经老早已经预言的，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实现出来。 那弟兄姊妹，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用教育去改变它，不管是哪一个人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治的领袖，他有多好的理想，弟兄姊妹，或者是方法，都无法解决当前的一个问题，因为耶稣再来的日子一定会实现的，而且他来那就是要更新那这一个世界，所以也就是将来的世界一定要彻底的更新。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了这位复活的主，他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然后把我们放在这个旧的世界，但是有一天呢，他来的时候他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世界，在那个时候新的生命在新的世界的里面要与主同在，而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使福音里面要带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如我们今天你明白了之后，那你今天如何看来看眼前的这个局势呢？你如果把这个眼光放在神更大的格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一定会很害怕这个世界会走向哪里。真的，我们看见虽然打仗是在远在天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那个震荡了。那至少我们去加油的时候，我们心会刺痛刺痛的。它虽然很远很远，但是它现在的影响不只是那里，也影响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可能这场战争不但不会结束，而且会演变变成更大的一场的战争，那也有可能的。所以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更大的格局的时候呢，我们会害怕吗？我们不会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历史的神的这个心意一定要完成，而且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那这个世界。那就好像这两个门徒，他们就是没有不明白，他不是没有思想，有思想，不过他思想是层面的，他如果把这个思想放在更高的层面，他看问题就不同了。也就是说，如果门徒的眼光放在神更大的格局中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留在耶路撒冷，他们不会离开，而且在耶路撒冷要亲眼目睹来见证这个奇迹，看见耶稣复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门徒的情形。那亲爱弟兄姊妹，同样的，当我们愿意换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或者当前的这个困难而离开了我们的耶路撒冷。那什么是我们的你的耶路撒冷呢？弟兄姊妹，也就是说神在工作的地方，而且神不但在工作，而且神也呼召你与他同工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是的，也就是说今天在你的信仰里面你不要离开，因为在你的信仰的位置里面神还在做事。所以今天你的耶路撒冷就是神呼召了你的地方，在那里你要与他同工，就是在你的信仰的位置上，在你的服事的岗位的里面，在你的教会的当中，神都在做事，而且神呼召你呼召我就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里面一起来服事主。更具体的来说就是你服事的岗位，更具体来说就是你参与教会的这一个使命。那或许那弟兄姊妹，你的耶路撒冷正来面对各种难处，可能就是你的环境，现实的环境的艰难。弟兄姊妹，今天或许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对很多困难，可能是经济的问题，可能是健康的问题，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但是你不要离开，因为在那个地方神就在那里工作。第二呢，可能你服事的挑战，每一个服事都有它的挑战，还有就是教会发展的重重考验，那这些都是神呼召我们在那里的耶路撒冷，不要轻易的来离开。特别是教会的发展的考验，我们知道我们的建堂是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人的这个想法，那以我们的人数跟以我们的能力要建一个将近4000万的一个礼拜堂，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我们知道前面有打仗，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现在油价已经开始在飙升，可能带来的就是物价也在飙升，也就是说你可能建筑材料也会在加深。不要说那么多，我们就要增加20%就好，你想想看，就4000万里面增加20%，我们还要多出多少的负担出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前面的考验来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要知道神呼召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的里面，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相信这位复活的主还在当中，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你愿意把你自己放进神的大格局的里面呢，继续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里面，你一定会经历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在不可能的事情，你愿意靠着主继续在那留守住的时候，你会看到复活的主正在做事。那我想这个信仰宝贵的地方，我想不只是我们，有许多的教会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复活的大能，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坚持下去的时候，感谢上帝，回顾历史去看看的时候，的确他们经历复活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活的，不是死的，我们有需要他会供应，我们有困难他会帮助我们排除万难，只要我们愿意的信靠他去经历这些的困难。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他们不是没有真理，而是尚未明白。所以那天早上他们在思考的问题，很内心里面很焦虑的问题，就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位主死了，而且还传来另外一个消息，那有人说有几个妇女到坟墓里面去，却看不到耶稣的身体，然后天使对他们说，那你们所找的那一位他已经复活了。所以那里面他们就很挣扎。对，二十二节说，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人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新的新闻来了，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说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到他。多一个新闻出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天知所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他们还是不明白。弟兄姊妹，过去耶稣已经讲了很多次，包括旧约一直不断的在记载，那这位主他死了，但是他一定会复活。所以他说他的复活进到神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意思说耶稣的复活是必然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第一，因为圣经老早预言了，这是旧约老早就已经预言了。还有第二个方面的，因为耶稣的复活是必然的，因为复活证明了这个信仰的超越性。如果我们的主没有复活，我们跟其他的信仰是一样的，我们敬拜一个已死去的宗教的教主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感谢主他复活了，表示我们的信仰是有超越性的。什么是超越性？超越了什么？超越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超越的死亡。第二，超越了个人的局限，面对的人，我们人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信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神不能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意义就是如此。第三呢，超越了现实的那这个困境。所以感谢主耶稣复活了。如果想想看，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信仰就只停留在现实的生活的当中，只为获得好处，信仰变成只是避开灾难改善环境，却没有终极的人生意义。宗教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在谈避开灾难，我们就是改善环境，但是我们没有人生的终极意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信仰就只要一套的规矩，然后一种道德的规范，或者是一种心理的安慰，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真正救赎的力量。很多时候人界的宗教有一个道德的规范约束，我要做好人，在宗教的里面我们得安慰，但是却没有真正救赎的能力。没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信仰就无法带来真正的盼望，面对死亡跟永恒的问题也没有答案。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为什么有答案？因为主复活了。如果主没有复活，谈死亡的事情我们没有答案，我们最多面对已受在亲人离世的人，我们最多跟他讲说节哀顺变，这句很空洞的一句话，然后没有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就不需要信他了。弟兄姊妹，因为信与不信没有什么区别，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今天我们还是回家睡好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孩子不用献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干嘛我们要在礼拜天的早上这么早，这么早就要来教会来敬拜主，没有意义了。 弟兄姊妹。就好比说这个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叫帕利坎，这个老人家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那这句话呢后来就被记录下来，一直留到现在。他讲什么呢？他说若基督复活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了，若基督没有复活其他的事也都不重要了。那到底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到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基督真的复活了，那么他就是主，那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死亡也就被胜过了，那今生一切的得失就不再是最重要了。我常常想，今生固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弟兄姊妹，这些问题是大问题吗？不是。如果死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有永恒的生命了，那地上一切都是变成小事了。第二呢，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信仰就是虚空，死亡仍是终局，无论追求什么最终也失去意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今天你不需要，今天你所追求的这一切也没有意义，因为最终都是虚空的。就好像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那所读到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讲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变成枉然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基督若真实复活了，一切才有价值；复活若不真实，一切终将归于虚空。但是我们感谢主，他复活了，所以我们的敬拜就有意义，我们的服事就变成有意义。那我们今生为主而活，就不再是一场那虚空了。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主必然复活，因为圣经有预言，他们不明白，主的复活是必然的，因为信仰是证明了他的超越性。第三个方面，因为主的复活是必然的，因为他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怎么会死呢？你往前读的时候，圣经在路加福音24章，我们一起读。正在猜疑的时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句话就在你往前读的时候，那两个妇女到坟墓里面去的时候，他们有遇到天使，天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耶稣复活了，为什么他复活？后来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我们看他说，一起读，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好，他们杀了一个生命的主。什么是生命的主？我们不是生命的主，所以我们有可能会死，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生命的源头，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才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主怎么可能会死呢？所以复活是必然的，你把他钉死也不过是暂时的。甚至耶稣曾经也讲过，我只不过把我的生命给舍了，没有人，如果我不舍，没有人也能够把我将来致死，所以我们生命是我掌握的，所以我愿意舍去，然后怎么样我也能够收回来。所以他是复活的主，也就是好像一个种子一样，弟兄姊妹，生命的主就像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表面看好像死了，但内里却藏着生命的力量，时间一到必定破土而出，开花结果。好像一个种子，看没什么，你埋在泥土的里面，它里面却什么，有生命的力量，时间而已，它一定会复活。感谢主，生命的主必定会复活的。所以当门徒灰心丧志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圣经，他们没有更高的思想，他们有信仰但是却没有信心，所以因此他们灰心丧志。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看见耶稣没有放弃他们，耶稣就趁着这个机会陪着他们走，往以马路士的那条路上。只是他们因为忧愁，他们认不得耶稣，耶稣蛮有怜悯，耶稣没有放弃他们，他还耐心地按着真理向他们解释，主要是要帮助他们明白。所以这条路多长，以马耶路撒冷到以马乌斯大概11公里、哦、我很少走，所以走11公里，11公里大概要走多久啊？几个钟头， 所以在那一几个钟头里面，耶稣陪着他们走，然后跟他们讲圣经。然后我们看圣经这里说，一起读：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那一条路上叫做什么？叫做路上的查经班。这一面走一面查，一面走一面查，朝着以马忤斯，正好是夕阳西下的那一个时刻。明白圣经很重要，明白圣经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客观的认识的里面。怎么明白？怎么建立在客观的认识？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经？为什么我们要研读圣经？弟兄姊妹，以圣经记载的。还有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复活的事实，还有就是承认复活历史的真实性。有些信徒他们常常犯了一个错误。我曾经就听一个人讲说，耶稣在历史当中有没有复活不重要，最重要是我相信他复活。那弟兄姊妹，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很有心智，这句话是大有问题的。如果耶稣在历史当中没有复活，你现在信他复活，你的信是没有根基的。但是感谢主，在历史当中耶稣复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读历史？为什么我们要读关于耶稣复活的这些证据？因为这些都是客观的认识，可以考察的，在历史当中可以考察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客观的认识。但是客观的认识够吗？不够。我们还要进多一层的，就是信仰必须有一个主观的经历。什么是主观的经历？因为主观的经历就是不只是头脑里知道主复活，而且呢，是更是在生命中真实的去经历复活的主。我想这两个方面很重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说我明白圣经了，耶稣复活了，不过这位复活的主跟你什么关系？你有在他的里面吗？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经历他吗？如果没有，你只是知识上的明白，但是你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那一天耶稣跟他们解释明白，不过耶稣要让他们经历一件事情。那我们看我们从第二十八节读起。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那弟兄姊妹，那一天晚上我们看见门徒把耶稣留下来，就在某一个屋子里面，他们就吃了晚餐。那一个晚餐呢，我们叫做另一个最后的晚餐。这个晚餐跟上一次的晚餐一样吗？不一样。上一次的晚餐发生在耶路撒冷，这一次的晚餐是发生在以马忤斯。上一次的晚餐一共有十三个人，耶稣还有十二个门徒。这次的晚餐只有三个人，耶稣、格留巴还有一个不知名的门徒。上一个晚餐的焦点是耶稣的死，因为耶稣讲完了，晚餐结束了，耶稣就上十字架了。这次的晚餐的焦点是耶稣的复活，等一下我们会读到耶稣不见了。第三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上一次的晚餐结束的时候，耶稣的身体是遍体鳞伤，因为他被抓、被钉、被鞭打。但是这一次的复活的晚餐结束，这次晚餐结束了以后呢，耶稣是带着荣耀的身体，然后呢忽然间不见了。为什么忽然间不见？耶稣不是怕买单，晚餐要买单啊。耶稣复活为什么不见？因为他带着荣耀的身体，任何时候可以换一个空间。为什么耶稣忽然不见了？因为耶稣不再需要陪伴他们， 因为耶稣曾经应许说，我去保惠师就来，所以从此圣灵在他们当中，所以他忽然间他不见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晚餐？为什么这个晚餐是这么重要？因为这个晚餐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晚餐。因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就祝谢了，然后就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就认出他来。那为什么在他们晚餐的时候认出耶稣？是因为他们吃饱喝足以后头脑清醒的，因为之前饿嘛，然后就分不清楚耶稣是谁，眼花。还有呢，就是 是因为耶稣在圣餐中的熟悉的举动吗？或者是他的声音，突然间他们认出这个耶稣是谁呢？那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只是一个表层，我相信的就是背后有一个圣灵的光照之下，在一个晚餐中与主相依，与主联合。晚餐这么为什么这么重要？耶稣基督跟门徒的晚餐是很重要的，这个表示一种生命的结合，就好像我们在吃圣餐的时候一样，我们掰饼，我们喝杯，这个象征着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的里面，那种的生命的坚定。而且他们这次个时候的认识跟之前的认识肯定是不一样，他们有三年半跟过耶稣，听过耶稣讲道，听过看见耶稣行神迹，不过你看见他们的眼睛还是把他只是当成是一个为他们解决他民族问题的一个弥赛亚。但是这个时候的认识肯定跟再一次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晚餐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信仰的主观经历，更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体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与复活的主的关系是如何的？你跟他的生命怎么样？有没有真正的结合在一起？好像那一天晚上门徒跟他在一起一样，你是只知道复活的主，还是让复活的主也活在你的里面呢？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如何引导你进入跟主的亲密的关系的里面？还是你只是从书本上认识他，听别人所讲，经过别人所讲的来认识他？还是你真的跟他的生命有一个亲密的结合？这是很重要的。审查一下我们自己，这么多年以来信主，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有在头脑知识？有没有生命里面更深入跟主的关系？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很多文盲，所以教会要帮助他们明白真理是透过话，就好像今天你不能够太多文字，透过话来跟孩子讲那些真理一样，当时也是如此。所以要帮助他们认识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画了三个人，但是这个画是平面的画，因为中世纪还没有发展到比较具体的，它是平面画的。所以这个画的下面呢有一个四方的东西，到底这是什么来的？这个四方东西到底是来，因为当他们专家去查这画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些粘胶的痕迹，要知道到底这个里面是什么，他们就专家就在研究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后来他们找到一个答案，他说原来在这幅画里面中间那个四方形为什么有一个粘胶的痕迹，因为之前是贴上一个镜子，只是因为时间久了镜子脱落了。那为什么要贴一个镜子在里面？当你站在那里在欣赏这幅画的时候呢，你也看到自己就在镜子的里面。他要带出来的真理就是你跟三位一体的这位神的关系是深入的，你在他里面，他也在你里面。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父子圣灵的关系，你也必须融入在里面，也让他们也融入在你的里面，这种就是生命的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晚餐，改变生命的一个晚餐。所以门徒肯定有很大的改变。第二个呢，是一个晚餐，什么样的晚餐？是一个灵性顿悟的一个晚餐。你注意这里提到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以前他们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耶稣，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眼睛明亮，忽然就认出他是那一位复活的主。那弟兄姊妹，一样的灵性的顿悟很重要，你经历过灵性的顿悟吗？为什么灵性的顿悟这么重要？它到底是什么？ 弟兄姊妹。那灵性的顿悟不只是头脑明白一些的真理，它是一种似乎在你的生命里面看见某一种的事实。当你经历这种灵性的顿悟的时候，你的信仰，你的心一定会被触动的，你的思想一定会被翻转过来的，你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好像一种忽然间在内心里面，你明白，你转过来，然后你的心重新再激动起来。我不知道你，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可能是在你灵修的时候，你读了一句话，突然间你被激动起来，原来是如此，你就安静下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或者是你可能听过一篇道，或者是你可能在小组在团契当中某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忽然间让你醒悟过来，突然间顿悟起来。弟兄姊妹，这个顿悟很重要。换一句话说，灵性的顿悟它会让你的信仰重新活起来，会让你的生命被更新被点亮，而且你的会带来行动盼望跟喜乐，忽然间活起来。那弟兄姊妹，我们信主这么久，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的信仰在他面前是活的呢，还是死沉沉的，还是低头丧气，好像很绝望，没有盼望，没有喜乐，没有行动，没有动力？但是如果你有灵性的顿悟的话，我们感谢主，好像忽然间活起来的。所以因此呢，两个门徒他们重新他们看见了耶稣。第三呢，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晚餐。所以开始他们彼此说，我们在路上和他们和他和我们说话，他就是耶稣，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一个火热的吗？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查经班，可以让我几个钟头在那里一直在焚烧的，这么火热的。弟兄姊妹，以前门徒的心几乎要已经死去了，垂头丧气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路斯的那个路上走的时候，他们的双脚是软的，发酸的，双手是下垂的，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他们的心好像几乎已经死了。这种心死是很可怕的，这种心死是比人类的心肌梗还来得更可怕。你的心肌梗救活，你的心肌梗没得医治，不过你的信心火热还可以，你还能够继续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但是如今呢，耶稣复活的主让他们的心重新活过来，重新再一次的被跳动，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心脏手术，让他重新再一次的恢复那个跳动，叮咚叮咚叮咚，再跳动起来，重新起来。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正认识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的心一定会重新启动，你的生命被赋予新的一个动力，你开始对真理有渴望。你读圣经，你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责任的来读，你怎么看待圣经？不是一打开就打哈欠，你看待圣经，你会知道，哇，你很想去读它，你每一天都很想去读它，很想去明白它，你对它充满的渴望。再来呢，你对服事一定充满热忱，不是可有可无，你对传福音也充满投入，你对建立教会是充满期待的。你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我要建教会的时候，哇，充满期待，充满期待。我们回顾历史，当我们去年抽签抽到拿到这块土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很快我们就收到很多消息出去的时候，很多收到很多电话，很多弟兄姊妹在电话的里面，有些是当面跟我，他说很兴奋啊。其中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她很兴奋，她就一直笑，笑到脸很酸。她讲，她说她整天脸都很酸，因为她很兴奋看到我们拿回这块土地，虽然很艰难，但是她就在建堂的这件事情上，她充满了期待。弟兄姊妹，对教会的发展充满了期待。所以因此呢，就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那一天他们的心重新在跳动起来了，而不是死沉沉。那他们就开始你们赶回的耶路撒冷去。 所以圣经在三十三节说，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立时是什么？立刻。那时候几点啊？夕阳西下，吃了晚餐之后，可能晚上七八点，可能啊。然后立时回去，再做几个小时的时间，再回耶路撒冷，那几乎是半夜了。当他们回去的时候，那么遇见十一个使徒，还有一群的人记在那里，然后说主果然复活了，然后已经显给西门看了。然后这两个人说什么？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你看见那天晚上那个场面吗？这是一个很激动的那个晚上，哇，很激动的。然后一个是说主复活了，主果然复活了，彼得看见了，他说是的是的，我们也是，我们在路上就遇见了他了。所以那天晚上，哇，那个晚上肯定没有人睡觉，也太兴奋了，一直到天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心是不是再次的启动？如果你心再次的启动，你一定回到那属于你的耶路撒冷，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神做工，神呼召你与他一起同工的地方，再次的向世人来宣告主果然复活了。你一定会充满的期待去服侍上帝，去服侍人，去分享你与复活的主相遇的这种生命的经历。最后弟兄姊妹，你经历过主的复活复活的主吗？你只是知道复活，还是真实的经历？今天你还在前往以马路斯的路上吗？可能你在信仰上还在以马路斯的路上，你在那里垂头丧气，在黄昏的时候困惑。我说黄昏是你的心黄昏，你的心里面黄昏困惑抱怨，还在斤斤计较吗？还是要让复活的主点亮你的心，让你的信仰真正的活起来？因为复活的主呼召你跟我，不是选择安逸只顾自己，而是经历他，跟随他，与他同工，在你的耶路撒冷真实的见证他复活的大能。这就是复活的主，当你经历了，我想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所以盼望今天早上，让我们借着这个复活的信息，再次的激动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重新站立，走出来，回到你的耶路撒冷来见证奇迹，回到你的耶路撒冷来服侍主，来为主而活，而不是选择逃避。我们低头来祷告，来思想。我们请诗情来诗情来谈，请坦荡我们来思考。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感谢主的，就是主已经复活了，我们都明白。但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所信的主是已经复活的主，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活出复活的样式呢？也许人在我们身上里面看到就是失落、消极、失望，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任何复活的能力。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重新再一次被点燃。既然与主复活的主相遇，我们就要活出复活的生命，活泼的信仰，积极有动力，有喜乐来服侍主。我们用一点时间安静自己。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2000年前你死了，埋葬了，但你复活了。你复活给我们带来的盼望，也给我们带来的动力。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主的时候，主啊，我们再次的求主怜悯，或许我们有时候忘了复活的主， 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整个生命陷入在灰暗的里头，我们忘了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主啊，恳求你借着你的话以及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唤醒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再次像当年的晚餐一样，我们的眼睛明亮了，我们认得主，重新得力，活过来，继续来服侍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复活，我们也要为你而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一生一世跟从我们的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